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善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贤学音品第四堂课的内容。那么刚开始之前呢，上师仁波切啊，就是在这里也放了上师的这个视频，很直观的听了一遍。那我们下面的话也按照正常的这个方式啊，继续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辅导。首先呢，还是要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它是在哪一部分。你看现在管理员屏幕上放的这个 PPT， 这个是很好的啊。这种 PPT 的话就很直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学的哪一部分，还学的哪一部分条理很清楚。那首先要知道整个这个普贤学音品的话，它这个正行广大发愿呢，这是它的一个核心。前面的前行部分是七支供，后面的正行发愿是它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那么它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真实发愿，第二是如何回向，第三呢是宣说发愿之际。那么这个真实发愿的话，它分了16个方面。我们上一堂课呢只讲了第一个，就是清净意乐之愿，里面的话又包括三个方面的愿力，就是常随佛学愿，还有这个庄严国土愿，还有利乐有情愿。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学习的是第二个发愿。第二个发愿是指的不忘菩提心之愿。这一段里面的颂词也很殊胜。那么它也分了三个小的方面。第一个呢是回忆宿世常得出家持境界愿。第二呢是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愿，第三呢是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就是今天我们会涉及到的这几个主要的内容。那首先我们来看哦，这几个愿很重要哦，作为不管是学习净土也好，前行入行论，乃至于五论，或者说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那么这个普贤学音品这里涉及到的这些愿力，是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每一个修行人都应该要再发的，因为它确实很殊胜，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发自内心向往的一种渴求，对自己也是这样，对其他的众生呢也是有如是的一种渴求。它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看第一个。第一个愿的话，就能够常常回忆起自己的宿世并且常得出家，并且呢持境界。其实他的科判就已经把他三个重点就讲出来了。那颂词里面是讲到说，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在这一段里面的话，就说我在呢为了获得无上圆满菩提而做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我能够有这三种愿力，就是说依靠这个我的这三种愿呢能够实现。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切去中成宿命。一切去的话，这个去呢当然是指的是哪一道的哪一个环境的意思。比如说六去就指的是天道还有这个人道。当然呢还有讲到了，如果是六去的话，有提到了非天道还有呢旁生道。再有呢这个恶鬼道和地狱道，它就是你处在哪一个环境当中，又称之为叫去。那么不管我们转身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希望我都能够具足三种功德。哪三种呢？第一个，能够呢具足宿命通，就是我能够意念回忆起我自己的前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常得出家。那么就是说希望呢我能够很长呢具有出家的缘分，并且呢手持清净的戒律。第三个的话，实际上是对这个修境界呢做了一种描述，就是说我在手持戒律的这个过程当中，何为境界？什么样才叫手持清净的戒律呢？就是我的戒律无有垢染，无有破损，无有穿漏。总共呢总体来讲就是发了这三个方面的愿。这三个方面的愿是很重要的尤其你像比如说第一个 在讲到生生世世呢，不管转生到何处，这个都能够呢具足宿命通，能够回忆前世，它有很多的方便。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句比较实在的话，虽然我们在座的每位道友，心里面都是这样发愿的，希望我能够在今生，能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呢解决我生生世世的这个生死的问题，每一个道友都是这样发愿。但是毕竟呢，这一生的修行是不是完全能到位？这一生的修行是不是可以？就完全可以保证我到临命终时一定解脱，那要需要很多的因缘的，他方的外力的因缘要具足，自身精进的，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些因缘的话都要具足，才有可能在最终临命终时得到自在往生的这么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们退1万步来说，如果说我自身的修行没有解脱，我没有修到位，就好像这个水呢，底下的温度嵌了火候还没烧开，我这个临命终时就现前了。而且我们学净土的道友很多都是老菩萨，年岁呢相对来讲有一部分也是比较大一点的，那已经呢是属于老年人了，也不能保证说我还有多长时间修行的这个机会，万一我在学佛的过程中还没有来得及，就已经步入后世了。那我又没有往生，那我后世的话，是不是能够，我一定能够遇到佛法呢？他也要因缘，我一定能够止于善知识，我还能够在净土里面修，或者说我后世能不能保证我会有一个善趣的人生获得，这些都是很未知的。在你没有解脱之前，你如果自身没有达到一个解脱的量，那么刚才说的那几种可能性，它就非常未知了。不知道在临命终时是哪一个恶业先现前呢，还是哪一个善根先现前？我是直接又会做人呢，还是因为恶业的力量太大，或者说哪一个恶业的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我先转到恶趣当中去了？这一点是非常未知的。所以我们说，如果假如说，即便就是说是转到这个人道。也会存在的，就像很多道友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学佛？很多道友说，我要是从小就能接触佛法就好了。这个就是因缘，这一世接触的晚，那么在没接触之前，人就是很迷的。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自己还鄙视过佛教，还觉得，哎呀，这是一帮很迷信的人。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话，越来越讲究科学了，为什么还有一帮人还要信这个？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在没有学佛之前，没有接触佛法之前的话，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特色。这个就是因为迷的缘故。那么这个能够回忆宿世，它有一个好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最起码这个人，他如果能够回忆起他前面的世事的这种相状他一定是相信三世存在的一定是相信。这个都不用说你像我们现在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通过无论的文思，通过英明的辩论，通过大篇幅的这个理论去证成佛陀是量世夫，然后佛说的话是正确的，所以呢，佛说有地狱，那一定有地狱；佛说有恶鬼界存在，就一定有。这一条途径的话，你根本都不用走，因为你是能够具足这个素闻，完全能够回忆前世，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对于学佛者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便利。虽然这个东西不能够保证说我能调整烦恼。我有了宿命的话，我就一定能解脱，这个是不敢保证的。但是最起码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人肯定会相信三世存在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会相信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因果的观念、因果的道理。那么这是成为他能够继续学佛的一个最大的保证。别人说怎么说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你为什么信？过去世的话，你前世你看到了吗？你后世你能感觉到吗？为什么要信？他是不会随这样的这种邪见去走的，他最起码能够保证自己 啊，还有很大的一个因缘啊，继续呢在佛门当中去修行，这就是一个很牢靠的保证了呀，这是很牢靠保证。所以这种一般我们说在世间当中能够回忆起前世的一些经历的人，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有这个宗教性，他发现这种说法就是在宗派当中，在这个宗教里面会有。这个佛教的话，如果能够接触得到啊，如果能接触得到，那里面阐释的是最清楚的，就会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是属于他自己限量见的缘故。所以我们自己呢，为了避免自己在漫长的轮回当中流失啊，在漫长的轮回当中迷失掉自己，以前可能是修行过，而且以前可能对三宝很有信心，但因为迷的缘故，你像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汉传的魁基大师，他往昔的这个善根培积的非常深厚啊，那是一个就是福报很大的善根立志者，但是在他还没有苏醒过来的时候，不是被戏称为三车和尚，就是玄奘大师用这样的一种强制的方法去度化他，他还条件就是你要硬要我出家的话，他不是借用国王的势力要求他出家，他就说我要带一车酒一车肉一车女人到寺院里去，那个也是个很迷的状态，对吧？在他没有苏醒过来，善根没苏醒之前，行为上面是显得非常放荡不羁的。那我们自己如果也害怕呢，就是到了来世还没有解脱的时候，到来世呢就迷在当中，根本就忘记了自己以前修行的这些习气，就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所沾染，那么有这个宿命还是非常好的。有宿命的话，那么就不太会受外界的影响，你自己肯定最后会归倒在宗派的学习当中去，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说到常德出家，对于出家这个概念呢，我们这一期当然这个义务界的学员，你们是初学者。本身呢普贤学缘品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适合各个层次的比如说学佛很长时间的，甚至于呢已经进入到密法班的道友，其实都是适合学的。那对于初学者呢，这个大愿有一些道友可能觉得只是感兴趣啊，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报了名来听一听，结果呢这里面所讲的那个法呢都比较高，就是让大家要发大心啊，让大家去这个就是从大乘的角度要行持六度万行啊，就这个一下子感觉是不是身上的重担很重其实这个还是根据呢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有一些呢我这个通过上次的这个观察，就大部分的道友还是比较相合于菩提的那个发心有部分的道友呢还属于在一个了解的阶段，但不管怎么样，你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听一下大乘的这些法的意义也是很好的。那说起来这个常德出家呢，其实是尤其是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有这个出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他的修行呢，总修行人总体分两部分，一个是在家人，一个是出家人。对于出家的这种相可能也有很多道友比较熟悉，也有一些呢比较陌生。那么总体来讲，几乎佛教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外在的顺缘，比如说外在的环境，然后呢这个过一种非常清净无染的生活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出家人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只要他自己心相续不受这个世法的沾染，那么他是占有他的条件上面他的这种身份的条件上是占有绝大的优势的。反过来讲，如果说一个出家人经常出现在困扰的大城市当中的话，反而会被人们讥嫌在世间人的一个很习惯性的一个理念当中，就觉得和尚应该在寂静的地方、清静的地方、偏远的地方待不应该在困扰的城市属于呢这个俗人待的环境，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风格本来有这个风格。那这种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话，它是我们作为修道的一个很好的助缘，但是必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家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听课的在座的道友 你们有一些人也有可能未来会有出家的机会，当然这个我也很随喜，但有一些道友的话肯定是要以在家身份的在家的这种身份呢来圆满自己一生的修行，这个也是篇幅就是比例比较大的，这是一个现实。那假如说有些道友觉得总体来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还是出家的身份最方便，也比较向往出家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修行方式，但是自己呢可能看着这个情况的话不是很有因缘不成熟，那就可以按照普贤学缘品的这个诵词做一个发愿，来做一个发愿，就是说希望自己在没有登在未来世在未来世的话能够呢生生世世都以出家的身份来呢度过自己的修行。所以上神波切引用的这个基天菩萨在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说我未登地前愿闻文殊恩，常忆及宿命出家恒为僧，这个颂词是很殊胜的，本身普贤学缘品的这个颂词也是很殊胜的。你们如果说真的对出家的一种修行身份呢很有兴趣很向往可以这样再再的发愿，也有可能这个愿力成熟在今世，也有可能这个愿力呢它在后世就会成熟，那以后就是这一世之后你就会很常有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呢去修行菩提道，这也是很好的。那为什么要发愿恒常出家呢？刚才我讲到了，当然是他一些外缘上比如说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这个一旦出家之后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都比较容易相符于佛教的这个解脱道的走法，比如说佛教它真正的解脱道是以出离心菩提心摄持最终的证悟无我空性的这个境界才能够超凡入圣，那么他的这种出家的身份就直接意义上面来讲就很随顺于刚才所讲的那几个要点，那就是比较好生出离心比较容易产生菩提心，乃至于呢最终呢能够有机会通过实际的修行这个而证悟这个无我空性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但是呢并不是说在家身份就不能修两种的这个这两种修行状态呢不是很相同的，最终的目的都是可以达到的，只要呢这个我们说到天道酬勤只要自己能够精进努力最终的目的都是达到，但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在家跟出家比出家人的功德呢要更大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之所以呢发愿恒常出家他这个具有无量的功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上师也解释呢这个三世诸佛都是以出家相来实现成道的三世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在他最终实现成佛的时候都是以出家人的身份而实现成佛的再有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出家的功德极其广大，佛上师在这个大宝积经三摩地王经当中都有讲，我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宣说了。那对于那个像三摩地王经这里其实你们如果大部分的道友暂时还没有出家的机会，那像空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偶尔呢到往这个寂静地去迈几步他说迈七步他的功德都不可思议，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现在在南传那边也比较实行这种短期出家，短期出家的话他的角度就是站在我寄生当中没有真正的能一辈子当出家人的机会，那我就在短暂的七天当中一个方面是体会出家人的这种清净生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能够获得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出家的功德出家的功德它也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这个本土来讲的话目前也是也有但不是说是那么的兴盛这个当然不是要在这里去这个去要弘扬这个内容，只不过呢大家在这个道理上面明白了以后大家在道理上明白以后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愿望的，那我们说这是缘分了，这是缘分自己呢安排好有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好的。那如果 大部分绝大部分道友还是只能以在家的这种身份来进行修行的话，那么就这个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去往寂静地。这个其实它也是具有很大的这种功德的，因为这个出家的相本身就代表的一种寂灭涅槃的那种含义，那本来就代表的寂灭涅槃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一旦出家，它不光是说外在上面啊，不光是说外在上面是一种好像剃了光头啊，穿了袈裟，这个就是出家人。其实出家的这个真实的含义是远离世俗红尘的那种束缚的意思，所以叫出家。这个家呢，是指其实也是代指的一种轮回当中的这个牵绊束缚垢染的这方面的一个意义。所以一旦出家，不光是说啊，我就从我城市里面的一个家走出来。现在呢，末法时期啊，修行出家修行人呢也是形形色色，有一些呢从自己的俗家的这个家里出来了之后，又在佛教的团体当中又构建一个这个家。实际上他的心主要是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心呢，始终其实是单着在那种类似于亲友的一些牵绊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这个谈不上真实意义的出家。所以从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出家不容易，能出家啊，这个还是他第一层面，也说做到呢也能做到。关键就是真正做一个出家人，他并不容易，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像我们这里所讲的第三点，也一定要守持清净的戒律，否则的话，出家如果不守持净戒，那么他的过失也是非常大的。这个过失非常的严重，还不如在家居士呢好好的去修行的啊，就是这个的话也要去考虑好，才能够并且要把这个家里面要尽量的安顿的合适，那么才能够去真正的考虑这个事情。那说到出家守持清净戒律我们一般情况啊，作为在家居士呢，主要就是有三规，有五戒，还有的话就是偶尔会守持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这些都属于在家的戒。那么出家戒的话，它是从沙弥开始呢手持沙弥十戒，再有呢就女众这边还有一个释迦尼的这个戒再往上的话就是比丘的戒。那么一旦到了比丘或者比丘尼的戒体，就有好几百条，它的戒律呢要求就比较多戒相比较多。那么这个要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必须呢是出家人的一个本分是出家人的本分。就好像你到底他不在于说这个人剃了头穿了袈裟就叫出家人，而是在于在家和出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戒体的不相同。在家居士呢只有在家的戒体，那么出家人的话他会有不同于在家人的这个出家的这种戒体存在，所以这是出家在家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说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它的戒相上面啊，比如说比丘有几百条戒，这是它的戒相。那么他手持这个戒的状态，其实就是这里来讲的无垢、无破和无穿漏。那什么叫做无有垢染？就指的是没有小乘的自私自利的作意和世间的烦恼这也就是站在大乘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呢只是一个自我解脱的发心，他这个条件就比较高了。我只是把这个，比如说我说到一个不杀生我说我这个连蚊子苍蝇我都没有杀过我都自从守了戒之后我就再不杀，我这个算守得很清净了，对吧就大的小的这些生命我都再也不杀了，这是一种守戒的状态，这个也叫做呢清净清净守戒。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个无垢染，说是主要侧重点是从他的发心的角度来说，守戒是为了什么呢？并不是为了自我解脱而守，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守，所以他没有自私自利只想自我解脱的作业，也没有世间的烦恼，这个称之无垢染。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就是上升波且在后面在底下说的这个无垢染是指的没有轻罪的过患的这个含义上来安立的。第二个讲到了无破损， 这个无破呢，实际上是没有犯戒的这个堕罪啊，就比如说自己守不杀生戒，结果后来呢又杀生了，这个就会犯一条戒啊，就没有犯戒的堕罪。那么他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没有重罪的过患。第三个就是说到无穿漏啊，就是没有三轮的执着。这个三轮跟我们前面我记得讲七支供的时候啊，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布施的那个三轮意义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持戒的时候，我是一个持戒的人，对吧？我是持戒的人，那么我所持的呢有一个戒啊，那么我持戒的这个发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乐等等，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构成一个三轮的相啊，构成一个三轮的相。那么构成这种三轮的这样的一个相呢它这个从无穿漏的角度来说，就知道它的本体其实本来是没有自信的一个本体，这就叫做无有三轮的执着，大概的意思。因为这个就比较接近于空慧的那种解释，我们这里呢稍微的讲一下。那如果是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一切的学处都可以圆满手持的角度，而叫做呢无有穿漏啊，无有穿漏。这是讲到这个清净戒律的三条啊，清净戒律三条。那一个修行人呢，这个要换句话来讲，虽然你们在座道友呢基本上都是居士我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不管出家不出家这个问题先往后放，即便是作为居士的话，一定也要手持自己相应的戒，就是居士他要有三规和五戒这个五戒做不到的话呢，或者守四戒，或者守三戒、二戒、一戒，也是要守的，也是要守的，否则的话，功德很难期限。尤其这个戒律呢，在佛经当中经常会比喻成是大地，就是戒无大地之根本，一切的这个功德之所依。以后我们下一步论的话，是学到亲友书的时候，也会在这方面呢做一个强调，就是说。如果我想修行，我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有资粮。那么这个资粮的所依是依于何处呢？就是依于戒。当然这个问题今天这里也可以再多说两句。应该是概念当中，尤其作为初学者，刚刚入佛门的人，甚至有一些在门口旁观的徘徊的一些对佛教有一点兴趣又不太敢涉入的这一部分人群，最大的困扰或者是让他最顾虑的地方，应该就是佛教的戒律了。他们会觉得一旦学佛了之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都不能做所有的世间的这些五欲的享受好像都要放弃，就不敢学不敢学，很恐惧觉得哎呀，我毕竟是个俗人，我毕竟这个只能是一个在家的身份，我还很享受我世间的这些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些生活，如果什么都不能享受的话，那么就觉得好像暂时是没办法接受，虽然对佛法有一些兴趣，但是不敢入门。像这种情况今天呢也是跟道友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沟通。你们一个方面我还是这个意见，一个方面的话，在座的道友是想呢自己通过这个文思修行能够获得这个极生往生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毕竟走的是一条大乘的路，前面第一堂课也讲过，净土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大乘的修法，它是真正一个大乘窍诀的修法，所以还要涉及到一个利众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呢跟大家稍微做一点沟通道友们在以后遇到这个有类似顾虑的人的时候，你们的讲法呢要有一些善巧，要懂得其实佛门是非常广大的，只要对方有兴趣的话，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也没有他渡不了的人。那么他也分了很多层，有求人天城，有求呢生缘城，也有呢求佛城的，我们都要允许。只不过呢，不要单纯是因为那么简单的一个原因啊，就比如说因为佛门的这个清规戒律他觉得很恐惧，觉得是一种束缚啊，很简单的一种字面上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呢断了自己学佛的因缘和善根，这个就比较可惜啊，这个比较可惜。所以要知道，其实这个戒呢，以前呢，我记得就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也是我们这边这个学院的法师呢，曾经沟通过一个这个问题，他的那个讲法也就非常的善巧啊，就说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戒啊，换句话来讲，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处在一种比较健康的正确的规律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我就用一个世间的话来说，比如说养生大家现在对这个话题都感兴趣，那么如果要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健康，你懂得养生的人，那你最起码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要早睡早起啊，要饮食有度啊，然后的话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愉悦的心情啊等等，它这些都是跟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些直接关联，你必须要符合它的这种，就是它为什么这种行为就能养生啊，我早睡早起我为什么就养生呢？因为身体它整个构架是最适合早睡早起的一种规律的，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睡，它就能补血，它就能排毒，该起床的起，它就能生发阳气，让人一天的话就特别的精神，要是整个阳气升起来的话，它就能够对抗这个就有一些负面的这些东西的起现，那么使得身体呢就会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它因为跟整个我们身体的构架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外在的行为上就要求你要早睡早起啊，要饮食有度等等，是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内容，而不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同样的话，其实手持戒律也是这样，手持戒律的这个根本，当然道友们都知道呢，有一些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人天的福报，即便是像有些道友说，那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生生世世具有财富，我以这样的一个目的能不能学佛呢？当然能学，当然能学。那么就告诉你如何获得生生世世财富的一个方法，你符合了他的那个规律，你一定能够获得财富，是这样的道理，而不是说我必须硬性的要规定你是这么做那么做才可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束缚，他这个戒律的话，他只是在教授我们，你如果说在身心上面符合了名言中法尔的这种规律，那么自然就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那个内容。所以戒的本体呢，用清凉就是说到这个清净啊，清凉经常用月亮的那个清凉来做比喻。为什么？当他能够手持，真正的懂得如何手持戒律，他的心是非常清凉的。那么心相续这个清净无染，自然的话所有的一切圣缘都会具足，整个身心的状态是处在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就这么讲吧，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好像说你抓住了一个很好的生活规律，所以呢让你自己的这个人呢容光焕发。其实守戒也是这样，它不是说硬性的那么死板的说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它的这个语言的表述有些地方呢好像说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好像是这样讲的。但其实真实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能够符合你的名言中的一个规律的话，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它是最顺利的，可以说最顺畅的符合名言的一种法尔。这时候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你相应的最圆满的福报。那这个福报呢，就看你自己是回向于人天呢，还是说回向于解脱，还是最终落在利众，这是它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所有修行的功德是不可能起现的。所以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一方面的话要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就是听得到吸收到多少算多少以后再跟其他的有缘众生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呢对 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清规戒律，不用有那么大的恐惧心。它其实这个东西你要是会做了之后啊，始终会让你啊身心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最健康的状态。所以守戒守到后面人会很开心的，并不是说守了戒之后笑都不能笑，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自在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所有修行的功德，哪怕你求的就是世间的福报，也要有戒作为前提，用戒作为前提才能够留得住福德。因为他戒的这个本体就是一个清净的相，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福德才能存得住，生生世世的话都会受用圆满啊，都会受用圆满。这是我们讲到的相关于戒的一些问题。那讲到这里的话，这个第一个颂词啊，这三个重点简单就分析到这。至于上神过气后面还讲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有些人担心说啊，如果大家都出家，你说出家这么好啊，你们佛教里面的话很多的经典当中都在的这个有这方面的发愿文啊，说愿我这个很为僧啊，是不是那这个常德出家呀，修持境界这个很为僧人，有这样的发愿。那所有人都出家了，这个社会谁养啊？因为出家人是不允许去务农啊、经商啊、挣钱啊，是不开许的。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马上是答的也非常的善巧。我们现在不用担心出家人太多，而是担心出家人越来越少了。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出家人呢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也即便是最兴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南传也是这样，藏传也是这样。在藏传的话应该属于是全民信教了，基本上那也没有看到说在藏地的话全部都变成出家人。他们在藏地的习俗上面啊，如果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出家人，有一个孩子出家，或者有一个人出家，他是觉得是特别光荣的一件事情，光宗耀祖啊。我们正好相反啊，汉人的话家里有个人出家就觉得很丢人。其实呢，在藏地即便是这种理念，也没有见到所有的人能出家。其实这个出家还是需要有缘分的，这个当然不用特别担心。而需要担心的是什么？现在出家人有点少啊，应该要再的提倡出家，应该是这样。不过在座道友呢，不要有太过于偏激的行为啊，在自己还没有这个因缘还暂时还不是特别成熟，然后自己呢考虑也没有很周到，只是带着一个逃避的心，带着一个觉得哎呀出家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没有这么大的压力等等啊，这些很初步的简单的想法呢，就走了出家这条路的话不算是特别牢靠啊，这个要考虑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颂词，说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愿。这一段呢基本也很殊胜，虽然很殊胜，这个跟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生生世世弘扬佛法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平时要发这个愿呢上神多切在讲经里面都说嘛，在藏地的有一些高僧大德宣讲佛法之前呢，都会先念顶礼句，然后呢再念一遍这个偈颂，依靠这个缘起有很多呢这个就是非人类的众生能够现场听法，并且的话他发了一个未来世生生世世呢就以各种音声而宣讲佛法的这个缘起，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就说到这个颂词，说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的所有一切众生语，吸引诸因而说法。就是对于呢天龙夜叉鸠盘图这几点的话，上师因为在讲记的小字里面都有所描述，我在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再重复那么还有人和非人，非人和前面的那个鸠盘图啊，这些它的角度有一点不一样的角度。只要是非人类的，包括旁生、恶鬼、地狱众生，或者是阿修罗，就是说飞天这个都属于是非人。那么这个鸠盘图的话，它就是其中的一种鬼类其中的一种鬼类，它的这个范围是有点不相同的。所有的这些众生愿我呢都能够以他们的听得懂的或他们的那种语言来宣说佛法来呢让他们的各自得解就是用我所宣讲的这个法呢，他们都能够听得明白 他们都能够听得明白，都能够了解，都能够从中获得利益。这个愿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啊，不管你自己说，哎呀，这个愿，或者说我现在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我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啊，有一些觉得我年纪很大了，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啊，好像去跟别人讲一个什么东西，我根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你更应该要好好发愿，就是因为现在没这个能力，所以你现在就要创造未来有这个能力的缘起。啊，那么再有一种的话，就是现在有一些表达能力的，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愿望的，那更要发这个愿。为什么呢？你发了这个愿之后，你的这种愿望就能最快速的成熟啊，就能最快的成熟，而且这种成熟的能力比我们现在的能力要远远超胜了。为什么呢？他所宣讲的还不光是说对于某一个民族能听得懂，你像我们现在作为我们在座的道友，像我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作为一个讲者辅导者，那我只会汉语啊，只会讲这个普通话，那我只能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方式呢跟大家做沟通和交流。甚至于呢，就是说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话它有很多的方言，我很多方言我都不会。有一些人的话他反而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听得懂方言的这些人，那我都没办法跟他沟通，就非常的受局限，更不要说再有其他的什么英语啦、日语啦等等，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那还有的话，那旁生的语言，这个地狱恶鬼的众生，他的这些这个他的这种语言，其他刹土的这些众生的语言，那都是不会的。所以这个愿力呢，他的这个加持力在哪里呢？就是他发的这个愿是说，我在未来世当中愿我以后的话，能够所有众生的语言我都能够用他们能够了解的这个音声来宣讲书生的妙法，让他们能够真正获得佛法的饶益，以至于最终得到解脱，是这样的一个意。所以这种愿呢要好好发，要好好发。尤其还有一些你们平时呢都有一定的共修那在共修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发言的比如说有时候让你去答个思考题呀，让你去谈一个什么自己的想法呀，还有一部分道友进了研讨班以后那更是要呢这个又要讲考啊，又要研讨啊不管这个讲的多讲的少，多多少少都会有发言，这个是你们的一个用口说法义的这么一个机会，哪怕就讲了一分钟，那你自己心里面啊，就从现在开始心里面应该有这种愿力，我不管我现在呢讲的多差理解有多差怎么样不会讲，但是我一定要，正是因为我现在不能够讲的缘故呢，我要再再的发这个愿，愿我尽未来世在未来际，在众生没有度尽之前，都能够以所有一切众生语的这些诸因而呢为他们宣讲佛法，让他们真正能够懂得佛法的精华要义。那我们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这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角度呢，在这一段的这个颂词啊，上师呢当然最后一段内容呢是提到了这个这个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当中法施最为殊胜，所以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呢，虽然从居士的身份来讲主要是以财施为主，但是呢也要像我们的这个特色啊，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学习的特色，特别讲究法文思啊，要讲究这个文思修的这个特色，那么它就会涉及到法师。那在家居士的话，其实也会有法师法师的这个机会。那你反正是在任何一个公修的场合，哪怕是我说你只对其中的一个熟悉的道友说，我给你讲一段内容，你听我你听听看看我讲的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对一的方式，一个人讲一个人听它也是一种法事。那么这样子的话，二者所构成的功德是最大的。那我在做这个法事的之前就应该要如实发愿就应该如实发愿，这样的话等到因缘成熟了那么你会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能力，会有非常殊胜的能力。也我以前呢碰到过一些 其他的啊，就是很多的这种特别功德很殊胜的一些出家师父，有一些出家人，他的这个功德体现在，就是有些非常特殊，体现在他语言的能力很强，他学一种语言特别快，自己本土的语言就不说了，其他的这种语系的这个语言呢，他学起来非常迅速，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个也可能是人家自己前世发的愿特别好，所以在语言上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最后他的范围就很广泛，他可以任运自如的用各种语言去跟各种的语系的这些众生去交流佛法，就不受任何的局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样生生世世做这种发愿，这是一方面。再有一点呢，上神波切在这里提到的，有一个开玩笑的方式啊，就是说，这个好像说到学院的这个乌鸦，也能够呢念哦啊吽啊，就是刚才就是有些道友在前面听了上师的那个视频，像开玩笑的这一段，其实这里的话，它还体现出了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上师在举这些小的公案啊、小的例子啊，甚至于有点像一个玩笑的话语，它其实体现出了有一个什么意义呢？作为修行人，我们应该要就是一旦学佛了之后呢，要学会去也修行心的清净，要学会去串习心的清净。你比如说以前在世间不学佛的时候，那么听好听的话呢，就把它接受为是好听的，很高兴；听到不好听的话呢，就认定为这是不好听的话，很生气，很厌烦，并且排斥，并且以牙还牙。那现在呢，学佛了以后，当然呢，从这个要分两个层次啊。一个方面，从对治自相续烦恼的角度来讲，你听到好听的也好，不好听的语言也好，这个甚至于旁声乃至于乌鸦的叫声也好，你都要去心里面有一个清净的心啊。实际上的话，他们呢都是在宣讲妙法。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有理论的，这一点对初学者来讲可能接受起来有点难。我们就讲到的一个实相和现象的一些问题啊，从外向上啊，从它的现象上来说，那人的语言呢有好有坏，有赞有谤。有这个辱骂，也有称扬，它是有区别的，那就要有取舍，该取就取，该舍就舍，这个是不能够在这个名言世俗当中的话是不能够打破的。但是呢，它的本性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所有的语言都是呢这个本性的角度来讲，都从我们也换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它也都是法音的一种流现。反应的流线只是不认知，用一个最通俗的比喻，就好像我现在眼睛上戴了一个墨镜，那我看一切的这个外在的事物呢，都是这种黑褐色的，那么这是不是它本来的颜色呢？黑褐色的话不好看，黑乎乎的一片，并不漂亮。那它是不是这个不漂亮就是它的本性呢？不是，去掉墨镜的时候，发现它本来的颜色姹紫嫣红，非常的好看，这个。相似相似的啊，就能够，意思就是说，实相和现象的那个关系，实相和现象的关系，我们在佛教里面喜欢用的是一个患胆病的人他因为患了胆病就是眼睛有病，所以这样的话就看这个白色的海螺会经常被看成黄色。那你认定这个海螺是黄色，当然在这个角度上是不能否定啊，你限量见海螺就是黄色，那我承认呢这个是黄色是没问题，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否定说这个黄色的本性其实是白色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含义。那我们在针对于这一段颂词的发愿之余，上师呢因为讲到了一个是还提到了这个叫智亲丹贝尼玛的这位大德，他也在道歌当中呢说是乌鸦发出的声音实际上是一种殊胜的这个密咒啊等等这些宣讲，其实并不是说我要把一个很不好听的东西乌鸦叫的话，在我们汉人的那个灵验当中是不吉祥的啦。我听到乌鸦叫，哎呦好倒霉今天出去做事是不是会不成功是不是会霉运上头如果是看到喜鹊的话就很高兴，是不是？这是我们汉人的习惯。但是站在修行人他是真的很高的这个境界来说，其实任何的好坏的音声，它的本性上来说都是密咒音。 啊，都我们从显宗的角度，你们就认定为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这个声音也好，什么样的声音也好，法音也好，你可以这样去观想，因为这种观想的话，它没有过失，也没有过失。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我心里面这样观想了，所以我外在的行为上，人家骂我一句的话啊，我还这个就说哎呀，这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啊，然后旁边的人就很奇怪啊，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学佛学出问题来了，这个颠倒黑白啊，是非不分，这个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分寸。我们说刚才那种清净观的观法是为了对治自相续的烦恼用的，但是在灭烟现象当中，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在评判取舍上面，你还是要有一个正常的取舍。那比如说对一个实际上已经在你背后说了你很多坏话的啊，不断的在做挑拨离间的，然后给你制造很多委员的这样一个小人，你说啊，他的话其实是阿弥陀佛的声音，然后我要对他很好，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没有必要的啊，大家要把这个分清啊。这里呢，因为上次讲解里提到了一点呢，就稍微给你们再提及一下，行为该取取，该舍还要舍啊。心态上面的话，就要是这个观那个清净观的作用，意思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不像以前一样啊，知道这个人呢背后说了我很多的坏话，一直在领导面前给我挑拨离间，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对他呢生一嗔恨心，然后呢也回头去踩他。其实这个清净观主要是对治我们的这种嗔心的这种烦恼的啊。我想想，哎，我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声音要不就是空谷回音，要不然的话，实际上他的本性也是这个法音，不跟他计较。但是你要远离这个人，你要防范这个人。你还要在合理的情况，不是说对他去声称，然后自己背地里也去搞他，但是在合理的正当的范围当中要去对治他，是这样的啊。行为和自己观修的这个心他这个就是见解，他应该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分寸，来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说啊，我的见解上面无取无舍，好，行为上面呢，在名言世俗中你也无取无舍的话，人家会觉得这个人学佛肯定是精神出问题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大家自己呢把握好分寸。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后面这段颂词，他是说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那这段也很殊胜了，这段的这个颂词呢非常的经典，而且呢里面也曾经上师也说过呢，这个就是这段颂词呢，它有四个根本的那个愿。其实它这四个根本的这个愿呢，核心就是不忘菩提心，核心呢其实就是不忘菩提心。颂词的这个字面上啊，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啊。所以说它这个愿的意义上，第一个勤修清净波罗蜜，何为叫做清净波罗蜜的话，一定是涉及到六度的那个波若的，就是说空性三明体空摄持的六波罗蜜多，才能够真正的叫做清净的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就不像我们世俗当中啊，比如说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个六度的话，那就什么叫布施度呢？你具有清净的舍心，你叫做布施度。而什么叫做持戒度呢？那么你要具有这个断除恶心，断除断恶之心，才说为呢是持戒度。那什么叫做安忍呢？熄灭嗔心才是正安忍。那什么叫做这个精进呢？是让你的这个生这个说到的什么呢？是相续当中的那种这个欢喜于善法，这个呢才是精进的体啊。那什么是静虑呢？其实这个静虑的话，就是心不散于他处的这种状态。其实呢就是一个静虑的那个相，它不是说在外在上面说我打了多少坐呀精进上面说我修了我业不倒单其实那个是外在的行为。我们整个六度呢，从世俗名言当中都是在心上面去建立的。那什么叫智慧呢？当然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识上面的话，具有这种智慧的，能够简别的，能够抉择法与非法的这些法相的那种智慧力，这个才是呢真正智慧 慧的度而啊这个智慧，而不是只是从自己的辩才无碍啊上面去建立，这也是属于身体的一种外在的表现，身与外在的表现，并不是六度的本体。那么这些都是从世俗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而我们这个颂词里面所讲到的清净波罗蜜，主要是从圣意空性的角度来讲，以三轮体空摄持。就像啊，用布施举例的话，你比如说施者、施物和所施的对境，这三者其实本体并不存在，那、啊、其实它的自性本空，这样的一种三轮体空的设置才称之为叫清净波罗蜜多。只有这种空性的力量才能够真正产生圣者啊，所以佛教里面不管是小乘阿罗汉、声闻缘觉啊，这个缘觉，还是呢这个菩萨和佛这四圣，都是呢要源于空性的力量才能够获得的，这是它的核心。所以这种愿我们要常常发啊，我们就要经常发愿，自己未来一定要获得。第二个恒不忘是菩提心，这也是作为大乘行者啊，作为大乘行者的一个根本。就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忘失菩提心啊，尤其上师这里不是举了华严经的很多例子，忘失菩提心修筑善根是为魔业。那什么叫做魔业？从大乘的角度，就是你是只是抱着我就像我自己好就可以了啊，我自己解脱就可以了，只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光带大乘的意趣来讲成为魔业。但我这个还要说一下，并不是说它任何时候都叫魔业。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众生的根性不一样，观待大乘的角度呢，只是想自我解脱的这个发心是最大的大乘的道照，因为大乘的核心是围绕利众来讲的。但是如果从小乘本身来说，他求自我解脱这个心不能说他是魔业。如果从一个人天成的这个众生，他希求人天成的这种发心啊，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那么他求人天成而去修集善法，不能叫它是魔业。所以这个魔业你要看你从哪个层面去分析啊，说话的时候啊，理解法义的时候不能太绝对啊，要看角度，要看场合，那么这个话呢才是合理的，才是合适的，是这个意思。那、啊、这个地方普贤行愿品当然是属于呢整个大乘的精华，所以它这个颂词本身就叫恒不忘是菩提心。那么它是从大乘的根本上来宣讲。那除了如果说你没有立众的发心啊，却去呢在在的行持啊一切的这些善法的话，其实对站在大乘的意义上来讲啊，它还是被列为魔业的一个范围，就是它跟立众没关系了嘛，所以这个就跟大乘的道相违背。所以呢就会成为魔业。而且就是说什么，它会容易让我们相续中这个断大悲种，只想自己嘛，只想自己啊，断出大悲种。所以这个的话会从这个方面被称之为是魔业的意思。第三个的话，灭除障垢无有余，就是愿我能够无余灭除一切的障碍和垢染。一个呢是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等烦恼，这个是从因的角度来讲。一个的话就是相续中的这些罪障业障，这是从果的角度，因为由烦恼而产生的业嘛，所以呢因和果这两方面都包括在灭除障垢的这个范围当中，无有余，没有任何的剩余啊，要这样去发愿。第四个方面啊，一切妙行皆成就，就是我能够成就菩提的这种种妙行全部都可以成就。其实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呢不要说立众了，自己修行有时候都觉得这个举步维艰，非常的困难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断除烦恼？什么时候才能够圆满功德啊？更何况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具有真实的啊，不是说是相似的，真实的这种度众的能力。真实度众的能力是说你能够把一个众生度解脱啊，这种的话大家一听，哎呦，那个好像是上师的能力啊，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我自己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怎么可能具有把这个众生啊，我自己在没有解脱之前，我把这个众生直接度解脱，好像是有点难度比较高。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说菩提的这种妙行啊，度化众生的妙行，菩萨的这些妙行，我们其实有现在来看的话是不具备真实这样能力的。那所以说呢，要在这个角度上要再的去发愿啊，你只要有这种愿力，你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就是有这种发心，未来的话一定是能够成就这种果啊。所以整个 这四个发愿的根本就是不忘是菩提心啊，啊，不忘是菩提心，这是个宋词的一个特色。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无垢行之愿，这个宋词非常殊胜啊，这宋词呢也是比较深啊，比较新，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些也是这个空性实相的这个问题。它这个宋词字面上是说，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渊如莲华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其实这段宋词啊，就是说愿我的话，第从这个所有的惑使的烦恼业呢，当然是指的有漏业。有漏业的话，上次在底下有讲啊，就包括了浮业、非浮业和不动业，对吧？那么还有的话就是魔境当中，实际上就是属于处在这样的一个被魔所转的这样的唯品当中呢。这些世间道当中啊，全部都能够得到解脱。那得到解脱的这个相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呢？犹如莲花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就是说其实这个莲花呢，它在水中却不着于水，而日月的话它在空中却不住于空，是这样的含义。那这个含义呢就比较深了，那就比较深了。那为什么我在水中啊，就说到莲花在水中却不被水的这个淤泥所染污，日月呢本身是挂在空中的，却不会安住在这个空中啊，又不被这个不会呢停滞在空中，而能够自在运行。它这个意义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从世间道中得到解脱的菩萨，他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和一种自在的相。那么这两个比喻啊，一个是莲花喻，一个是日月喻，它的角度不一样。首先我们看这个莲花喻，莲花喻的话就是代指的是什么？莲花它实际上它的根都是插在淤泥当中的，但是它的这个花呢是所有花当中最清净无染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形容一个人清净无染的时候，都喜欢用莲花来做比喻啊。那我们本身在世间当中看到莲花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清净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作为大乘菩萨安住在轮回当中，他前面的两句是作为前提啊，他能够于诸惑业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那这种解脱的话，又不是说我已经远离了轮回了，我就彻底离开轮回，我天天就在极乐世界舒舒服服的待着就可以了。那个地方的话，生活也好全部都是菩萨圣者没有烦恼天天都能够听到阿弥陀佛讲法，多么欢喜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杂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菩萨的这种解脱呢，他是不会再被轮回所染着，因为他真正的心相续已经脱离了轮回的束缚，但是他又不会离开轮回，他一直会在轮回当中度众，是这样的特色。所以又住于水，但是又不沾染水的这个淤泥的这个肮脏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作为凡夫人在想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困难就觉得相似的话莲花的比喻最贴切了但我们自己来说，你又在轮回当中，你又不就好像你自己这个人的话在粪坑里面，但是你却不沾粪，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菩萨就能做得到，他的境界就能做得到，以他的智慧可以超离轮回，但以他的大悲他又不脱离轮回，在智悲双运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个莲花不住水的那种相莲花不住水的相，这是很稀有的这是很稀有的。所以作为菩萨像这个这段讲记你像有一些宋词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还是有必要。像弥勒菩萨说的观法如之幻，观身如入缘，若成若不成，祸苦皆无不，这个是我们上神波切现在正在现场给大家讲的金观庄严论第五品的一个宋词。第五品也是指的是发心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颂词。它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真正作为圣者菩萨大乘菩萨来说，他因为有了这个智慧力正空的这种境界，所以他一切观一切万法都知道它是一种如幻的一个本性。观众生呢这个 身呢就指的是投身呢，投身的话就指的是一个众生的这个一世一世的转世，就是整个观这种轮回的这种投身，他其实自己啊投身到轮回当中去的时候，就好像呢去入院啊、入院，就好像在去入花园一样，是非常自在的，没有像我们凡夫人的这种痛苦和这样的不自在。那么若成若不成，这个成就指的是比如说他投身到轮回当中的话，上师说的比较通俗说的事业成功啊，就比如他获得了种种的富贵呀、获得了种种的这个胜利呀、名誉呀，这个时候呢他祸苦皆无不，其实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会受这种五欲的贪执的这种染着，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五欲的这种贪执方面他是无怖的，他没有任何的恐怖，因为他不会被染，是这样，虽然他能够获得成功富贵等等，但他不会被染，也是一种莲花不注水的那个相。那么若不成的话苦无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在为了度众呢投身到轮回当中，他显现的是那种贫穷可怜下贱的这种低劣之相，那么他也不会被贫穷可怜下贱的这种低劣的这样或感受的这个痛苦束缚，还是莲花不注水的那个相还是莲花不注水的相。所以上师在后面就说呢为了度化众生，有的时候菩萨呢他会显现的是成为什么国王啊、婆罗门啊、大臣啊，非常具有势力的这种身份，有的时候呢他又会显现的屠夫啊、妓女啊、乞丐啊很不亲近的外向上很低贱的、很不亲近的这个身份。但是不管他显现的是富贵态也好，还是显现的贫穷相也好，他们的内心既不会被五欲所单指，也不会被贫穷的这个痛苦所牵挂他们内心是一尘不染的内心是一尘不染，从这个角度体现出菩萨的功德。那我们在这道友肯定听了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大家心里肯定是很向往的，菩萨的境界真是太自在了你像我们修行人，像凡夫修行人就比较受局限有时候呢想想我把这个功德回向我生生世世受用不缺，又有点担心万一要是这个受用太不缺了，到时候自己单念在无意当中出不来了怎么办还是不要这样回向吧，不回向吧又怕不够吃不够穿，回向吧又怕东西太多了自己又迷失在当中把握不住，一直纠结就两边倒，心态上面也是两边呢，就是一直纠结着，太穷了也不行太富了也不行因为什么呢，自己把握不住，所以只能在外向上面说不穷不富够吃够喝比较这个手头还算宽裕就可以，这样的话这个又不至于没吃没喝，又不至于太富的话反而放不下我们作为凡夫人是有很多的担心的，而这些担心的话它是合理的，因为你就是会被束缚，你确实会被这个或者富豪或者贫穷呢会牵挂你的心，让你自己没办法修道嘛，那你这种担心的话是正常是合理的，应该担心，应该要想办法去对治。但我们的对治方法就只能说在外向上面最好我转了一个中等家比较好，是这样的一个小一种发愿。但菩萨就不一样，他或者是富贵或者是极度贫穷的话都不会受到轮回的一丝一毫的束缚和染着，心是非常非常自在的心是非常自在的，这一点作为我们所有的修行人都很渴求，所以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呢去发愿。那第二个讲到这个日月欲的时候，它角度不一样，它是说呢菩萨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呢日月的话是说挂在空中又不住于空，它侧重点是讲到不停滞于空的那个角度，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阻碍，菩萨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没有任何的阻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菩萨在利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分别说我想度这个我不想度那个或者我要度这个我要度那个，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心的这种取舍或者是一种鉴别，但是他可以自然的起到 这个利众的这种作用。这个的话就有点像，算是举的这个比喻算是好懂吧。比如说太阳，太阳的话其实它本身没有刻意的说想给世间以什么温暖和光明，但是它本身自身的那个光芒呢，在无分别的前提之下，它自然就可以普照大地，成熟万物，这是太阳的特色。其实菩萨真正啊，正空的菩萨在他的境界当中比如说所度的众生、能度的菩萨和度化的这个发心，在他的这个三轮体空的空慧的智慧力量当中，都是消融于法界的，而已经呢能够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境界当中，实际上没有我们凡夫的这种我要想度一个人，我要想这个我自己是度人的一个人，所以我要修行六度万行，他是没有这些分别的。但他在没有分别的同时，自然能够度化一切众生，成熟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这个有点深哈，有点深，但是呢现在听了以后原取一句般若的法义功德不可思议啊，就是决定会解脱。只要你听到般若的任何一句的这个意义，都如同像这个鱼钩吊着的鱼一样，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解脱，功德很大，功德很大。所以这两句颂词呢也特别的殊胜，也特别的殊胜。我们在平时发愿的时候，愿自己自他一切众生早日于诸惑业及魔境时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住水，日如日月不住空啊，让我们相续当中能够呢早早获得这方面的境界。所以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举了好几个法王如意宝的例子，看着都羡慕啊。法王如意宝也不用看书，也不用备课，不像我们前面很早的话就要提前看，看了以后呢在讲之前呢还会要再的看，还有点紧张，还要再想的我怎么个讲法，然后还要这个考虑到中间不要讲错等等等等。这个作为圣者来说的话，他就特别自在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也不用看书，然后直接呢相续当中全部是智慧流现出来的这个法的力量，又完全符合经教的意义又能够呢让所有的众生获得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法义呢，心服口服这个是非常自在的。所以这也是呢我们一个渴求的境界。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就叫做令有情愿这个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颂词，说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精于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那我们说到这个颂词愿我呢能够拔除一切恶趣众生的困苦等于这个等呢是指的平等给予的意思等于一切众生的给他赐予他们安乐如是呢经于就是历经了刹成劫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在十方世界当中以三乘佛法去饶益一切有情，恒时无有穷尽恒时无有穷尽。这个就是讲到利益有情愿，这种愿的话我们要再的发，不管你现在是说那这个我毕竟的话，我想其实我学佛还是主要是想着自己心服安乐那你就这样考虑，我先得到我的心服安乐，等到最后在我这个心服安乐非常圆满的时候，或者说在我能够不缺失我的这个心服安乐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也能够有饶益有情的能力。我们暂时的和究竟的，像上堂课给你们讲上堂课提到的那个回向的问题的时候跟你们交流过的一些大家的话可以两方面都发不需要呢非要去此舍彼有很多的纠结，因为这些利益友情像这个偏许愿品的这些大愿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一生当中能够执于这样的法，你能够读能够学能够听闻能够讲闻，这是不可思议的福报。那有一些呢因为自己暂时只是初学，还没有明白真实菩提心的意义，而觉得这个我要不要发这么大的愿，其实这种顾虑的话有当然是很正常，这是人的正常心理，说明做事情的话还是要考虑呢，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得到的问题。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强迫大家说我一定要发这个愿呢换一个话来讲，做一个能够对别人有利益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生。那你现在对于自己的一种幸福的追求可以不放弃，所以我刚才就讲到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呢，暂时和究竟的两方面都可以获得， 都可以获得，那么又能满足你自己希望能够再转生人天善去享受人天善报的这种愿，又能够获得呢究竟解脱的愿，这个不是两全其美啊，两全其美不用很纠结的。你像这一点哦，其实在我们是在经教里面是可以找到影子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咸鱼经和白叶经呢，这几个的话实际上是主要就是讲到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小的公案一个一个好多都是一些阿罗汉的那种成就的公案。那你会发现的话，这些阿罗汉他在生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生生世世都在做这个王公贵族，生生世世都是享用富贵福报，因为他的福报太圆满了，他的福报非常的圆满，所以生生世世都是转在富贵家，最后一世等到他彻底的相续成熟的时候，他成了这个又转在这个王族家，然后随佛出家，然后呢佛陀一讲法就开悟了，就成了阿罗汉了，就成了最后游者嘛，他就这一世就成最后游者。在他成为最后游者之前，生生世世都是转在富贵家庭的，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呢利益有情的愿，就是在我自己能够获得圆满福报的同时，我如果能够饶益得到众生的话，当然是很好的。那像有一些道友的话，他不是从这个角，他就是那个大乘的发心，那不管我有福报还是没福报，我只要能够利益众生，这是我的渴求没有别的这个附加条件了，这样当然更好，这是最标准的菩提心的一个发心。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呢是这个尽情的去发愿，它是最圆满的。而且按照法如意宝的窍诀来讲若想长久利己者，暂时利他乃窍诀，就是胜利道歌里面的一个窍诀性的讲法，就是你如果要想长久的获得自利，那么暂时利他是最殊胜的一个获得自利圆满的窍诀。那你要是想自己福报圆满，你就去利众，那是自己福报圆满最快的一个方法，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中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对这种愿呢，那其实不用有很多的顾虑，好好的去发个人的这个福报，当下就可以获得到这个最极圆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那在这段颂词，这段颂词呢，我虽然刚才啰里吧嗦讲了那么多主要是考虑到初学者这个心态的一个慢慢调整慢慢成熟的过程，但是这个颂词的本身，这个颂词的本身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菩提心的发心。我自己好与坏不要紧，我自己是苦是乐没关系，关键一点，只要众生有利益这个是我的落脚点，这是跟这个颂词是相合的跟这个颂词是相合的。就是说我希望我依靠我的话能够拔除一切恶趣众生的痛苦，平等的给予所有众生安乐，这是我的一种大悲心拔苦欲乐嘛悲呢是从拔苦来讲，慈呢是从欲乐来讲这是我们的大乘的核心慈悲心，而并不关在于说我自己好与不好我自己好不，所以上师在这里讲到佛陀因地的时候，为了让一个众生种下善根，在多少劫当中去努力的修行而没有厌倦心，而这些修行当中，佛陀多少劫当中生生世世布施自己的头目手足，自己感受种种的痛苦，乃至于佛陀因地发愿的时候说如果能够让一个众生相续中增长乃至一分的善根，我愿意感受地狱的痛苦等等他用这样的一种愿力来渴求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是真实菩提心的一个发愿这是真实菩提发愿。而且的话他希望这个时间是刹尘劫，希望的这个时间是刹尘劫，就没有一个年限了，没有一个限定的年限，未来劫当中只要众生还在，那么我就一直度。那么他的方所十方世界那用的法当然就是三乘佛法，所缘的对境一切众生所以他这个时间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说到时间是恒无尽嘛，恒无尽就是他整个这个所缘的这个几个角度来说都是最大的他所缘的这个最大心量也是最大的，对境是最大的，时间是无限的方向来讲，方所来讲也是周遍十方，他那个愿发的非常大，这种愿发的非常大，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愿才有可能成就最后的一个 最终究极圆满的这样的佛果啊，这是这二者的话是相匹配的。这也是我们普贤为什么把它叫做愿王呢？确实，你再找不到别的愿能够超生于它了，所以叫做愿王呢。这是最极圆满的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发心。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是属于是净土的一个法门啊，它也可以被归设在净土当中。那作为每一个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而往生，不是说只是为了自己呢永远远离轮回的痛苦而往生，而是为了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而求往生，这才是真正相合净土的发心。你带着这种发心去修习净土的话，肯定是上品上生哦，肯定是上品上生，那是最殊胜的，花开见佛。当下就能够获得圣者的果位，马上就能够直接呢以一种圣者菩萨的那种境界来呢生生世世饶益有情。饶益有情那时候是很自在的嘛，就像前面宋子说的，悠悠莲花不住水，悠悠觉不住空，然后屈入轮回呢，都好像在屈入到莲池当中，屈入花园当中，那当然非常自在，没有任何委屈啊，没有任何委屈，不会再担心被众生所转，不用再担心被轮回所缚。那这样的境界确实是我们每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修行人特别渴望的，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这个辅导呢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哲瓦哲瓦小文殊师利用门直不现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